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1月9日同10日将会喺日内瓦同俄罗斯副外长谢尔里里亚布科夫会晤，两人将共同主持双边安全会谈。呢啲系两国为咗缓和乌克兰东部同俄罗斯边境紧张局势作出最新嘅努力。美俄会谈之后，1月12日同13日，俄罗斯仲要分别同北约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谈。目前俄羅斯向佢喺烏克蘭接壤嘅邊境派駐咗大約10萬名俄羅斯士兵，預計最後會高達17萬5千人之多。美國同西方認為俄羅斯大舉集結係為咗入侵烏克蘭，不過俄羅斯否認有計劃入侵烏克蘭，並且表示派駐部隊係為咗演習需要。分析人士對呢一次會談能否取得進展表示不樂觀。美國杜克大學研究外交同冷戰歷史的副教授西蒙迈尔斯對美國之音話：佢咁樣想原因有兩個。首先，俄羅斯列出的清單上面的要求非常廣泛，在很大程度上面是美國外交政策無法接受的。烏克蘭同北約亦都無法接受。佢並認為美國在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面作出很多的讓步，其中很多問題甚至不在美國的能力範圍之內。美國的總統不能夠替代烏克蘭政府作出決定，其中很多都跟烏克蘭的政治有關。迈尔斯所講的清單指的是俄羅斯12月15日向美國同北約提出的所謂安全保障條約草案。俄羅斯要求美國同北約作出書面安全保障，條款包括北約停止東擴、烏克蘭同格魯吉亞並不能夠加入北約，以及美國不在非北約成員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領土上面建立軍事基地，不同這些國家發展軍事合作等等。美國已經明確表示，俄羅斯的這些要求不會是本次談判的基礎。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亦都明確拒絕了俄羅斯的要求。在俄羅斯向北約提交保障條約草案的當日，他就表示烏克蘭是否加入北約應該由該組織的30個成員國以及基輔決定，而不是俄羅斯。北約的一個關鍵原則是成員資格對任何符合條件的國家開放，任何局外國家都不會擁有會員否決權。儘管短期內烏克蘭獲准加入北約的可能性很少，但美國及其盟國不會排除這種可能性。烏克蘭一直在積極努力加入北約，2019年2月烏克蘭甚至將加入北約和歐盟作為其國家的基本方針寫入憲法。支持者認為烏克蘭只有加入北約才能夠得到最好的安全保障。不過有觀察人士指出，俄羅斯的反對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大大推遲了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的時間表。杜克大學迈尔斯認為，這次會談不是幾會取得進展的第二個可能是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的部隊的數量之多。他說這些實際上是軍事行動，需要長時間才能有所回撤。美國總統拜登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個月已經就烏克蘭局勢進行過兩輪的通話。在12月30日的通話之中，拜登說他已經告訴普京知，如果俄羅斯進一步入侵烏克蘭，美國及他的盟友和夥伴將會作出果斷的回應。而普京亦都強硬地回應，稱任何制裁都可能導致美俄關係破裂，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雖然如此，兩人又都表示希望1月9日和10日的會談能夠有積極的成果。白宮發言人在1月6日星期三說，美國的方法將會是實際的，以結果為導向的，並表示不會對俄羅斯的要求逐一作出答覆。在美俄舉行會談之前，哈薩克斯坦爆發針對威權總統托卡耶夫的抗議。應托卡耶夫的請求，俄羅斯已經向哈薩克斯坦派出傘兵幫助平息抗議。美國傳統基金會從事海戰和高科技研究的高級研究員布倫特桑德勒認為，這些有可能會改變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面的盤算。隨著哈薩克斯坦的局勢的變化，普京需要考慮是否需要將派往烏克蘭的軍隊分派一些到哈薩克斯坦。他說部署在烏克蘭邊境的部隊和被召集向哈薩克斯坦政府提供支持的部隊屬於一個軍區，因此未來幾日 他们看到的事态发展对普京来说可能会很复杂，他必须向哈萨克斯坦派兵帮助一个条约伙伴，同时他可能希望在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上面军事也是他的选项之一。桑德勒又说，普京是否会从乌克兰边境撤军以应对哈萨克斯坦的混乱局面值得关注，一旦乌克兰的地面局势发生改变，普京和西方的谈判结果也都会发生改变。在美国，有些人建议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要求作出让步，以便可以更集中力量应对中国，因为中国才是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的对手。美国著名的古典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帕特里克·布坎南最近就撰文说，美国应该明确告诉乌克兰知，他加入北约的要求不再被考虑，乌克兰亦都不会被纳入第五条款得到安全保障。根据北约第五条款，就是对某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全体的攻击。他说，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之中最应该做的是避免和俄罗斯开战，避免升级，给敌手体面退场。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目前布鲁金斯学会进行军控和安全研究的史蒂文·皮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能够对俄罗斯妥协，就算是为了中国也都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些将会向中国发出错误的信息。他说，如果你现在开始作出让步，这些或者可以平息和俄罗斯人的危机，但是这样给中国传递了什么的信息呢？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同样强而有力的论点，如果不是更强有力的话，美国政府必须抵制俄罗斯，告诉他们知，美国这里有红线的，美国有原则的，美国不会牺牲他们。这些也有可能是令到北京看到的一个有用的信号。俄罗斯和中国近年来加强了军事合作，甚至新冠疫情也都没有阻止俄中的互动。12月15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同普京视频会晤时罕见表态支持普京所提出的要求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安全提供担保的提议。美国战略预测机构欧亚集团在2022年的风险预测报告之中亦都提到，一旦西方不能够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中国不单止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支持莫斯科，而且亦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更多的挑衅活动。欧亚集团在2022年的风险预测报告之中还将俄罗斯列为2022年度的第五大风险。报告说，在俄乌边境陈兵数十万，普京已经踏上了自己的信誉。报告说，如果普京不能够从西方得到让步，他很有可能会采取行动。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皮佛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普京要北约明确拒绝乌克兰的条款很积极，他甚至怀疑普京故意提出这样的条件，目的就是要被美国和北约拒绝，以便俄罗斯有理由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他说，在俄罗斯草案之中写下的这一点的人必须知道，北约是不可能同意这一点的，这些令到人在一定程度上面担心该协议的目的并非是在这里开启认真的谈判，而是从一开始就被拒绝。他的意思是俄罗斯人可以这样说，西方不会回复他们的安全担忧，这些只是他们利用他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俄罗斯一直希望将乌克兰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希望乌克兰和西方越来越接近，但是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人越来越想摆脱俄罗斯。12月11日，拜登表示，即使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之下，美国向乌克兰派遣地面作战部队的可能性从未摆在桌面上面。虽然乌克兰可能会向美国和北约提出这种要求，即使是这样，美国和西方还是可以令到俄罗斯付出巨大的代价。12月11日，拜登亦都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他说，假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方的经济将会遭受到破坏性的惩罚和毁灭性的后果。1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欧洲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可以用来对付俄罗斯，他是在同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会谈之后作出这番讲话的。北溪二号是一条由俄罗斯绕过东欧国家经波罗的海海底通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由俄罗斯天然气 技術股份公司和五家歐洲公司共同承建。2021年9月10日，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宣布全部完工，目前還未有正式通氣。布林肯表示，很難想像在烏克蘭局勢惡化的情況下會開通這條天然氣管道。貝爾伯克就指出，華盛頓和柏林已經同意在莫斯科將能源供應用作武器的情況下採取有效的壓制的措施。美國前駐烏克蘭大使皮弗說，美國的可能措施還包括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以便他們更好地實施自衛。自從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8月底訪美以來，作為拜登承諾的6000萬美元額外安全援助的一部分，一批批的彈藥和武器陸續運抵基輔。美國近期通過的2022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之中提到，將分別對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方向的安全援助計劃撥款3億和 1.5 億美元。目前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已經表示要向烏克蘭移交致命武器。另外，美國和北約亦可以向波羅的海地區的北約盟國以及波蘭增派戰鬥部隊，這些應該都不是俄羅斯希望看到的。另外有報道又說，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還可能包括限制俄羅斯銀行將盧布兌換成外幣，切斷俄羅斯和 SWIFT 全球金融支付系統的聯繫。不過皮弗認為，對俄羅斯來說最大的代價應該是來自烏克蘭的軍隊。他又說，最大的代價是烏克蘭軍方帶給他們的，雖然他們沒有辦法擊敗俄羅斯軍隊，但是就能夠令到他們付出代價。俄羅斯會有傷亡，烏克蘭人目前已經在討論，如果俄羅斯人佔領了該個領土，他們將會如何進行遊擊戰爭。他認為這些可能是克里姆林宮在計較得失之中的重要因素。他相信俄羅斯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希望俄羅斯在國際關係上面採取強有力的聲音和強有力的立場，但他們不會喜歡看到俄羅斯士兵被裝在果絲袋裡面帶回家。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